姊妹们平安。呀，每次在这里敬拜实在是很享受，各位师伯团还有陆弟兄弹这么好的音乐，真是要感谢神啊。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感谢天父，我们能够敬拜你真美好。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你爱子的血，我们得以跟你亲近。主，你说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你真是何等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欢喜住在你的同在，我们欢喜在你面前歌颂敬拜你，因为你本是配得的。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的罪像朱红，你这样用耶稣的血把我们洗得洁白。主，我们谢谢主，谢谢你这么大的恩典赐给我们，有权柄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我们也恳求主，你将你宝贝的话语再次的说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的话语运行动工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生命就像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我们谢谢主，我们求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用你同在来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感谢主有机会到 New Haven 一个中国教会那里去分享主的话。那么我就跟他们分享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那我相信这段经文也能够带给我们在纽英伦啊基督教会一些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呢花点时间要来看，那我们看看这段经节，其实有大概有一个方向，就知道说其实一个基督徒灵命要长进的话，就像十字架有两个方向，一个重的方向乃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首先呢，我们必须连元首基督这个爱的源头。刚刚有姐妹说，我们离开主我们就没有办法爱，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一定要从主领受他给我们的爱，再把主的爱能够流露出去。你承认吗？我们自己没有那样的爱，我们即使有爱也是非常的有限。我们一定要连元首基督，让他的爱源源不断的充满我们，从我们身上再流出去。这是一个重的关系。那么横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以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灵命要长进，跟这个教会肢体彼此受建造是有一个很深分不开的关系的。我们必须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帮助啊，我们彼此的接纳相爱之下呢，我们才能够灵命有真正的成长。所以是有两个方向的哈。那么我把这一段的经节呢，我们分作三段，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段就讲到建造教会的途径哈。那我们还好不好，我们再把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第一节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升天以后，他赐给教会五样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五样的恩赐。那这五样的恩赐赐下是要做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成全也是可以翻译做装备。那么按着希腊文本身的意思的话，这个成全呢，好像有动手术把那个脱臼的关节把它接起来一样。所以呢，成全圣徒就是把弟兄姐妹呢再次把它连接在一起，让它能够发挥它的功能，让它能够产生作用，是这个叫成全圣徒。有些基督徒哈，我想我们大家也许可以看到哈，有些基督徒哈，我不是讲任何人，也许有这种现象跟各位分享，在受洗之后，信主受洗之后呢，可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在身体里面来发挥他的功能。那有一些原因是，可能是因为他出于一些失去功能的这些破碎的家庭，所以在他里头可能他心灵里面呢受到许多的伤害，他没有被爱，也没有被尊重，很缺乏这些，得不到肯定，所以他没有什么安全感，而且不太容易来信任别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向你敞开。所以虽然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头呢，他还是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那这个就需要被成全，也就是说把他接好啊，要得到医治，让他能够健全起来。 我们这样才能够来服侍其他弟兄姐妹，跟其他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这个是成全的意思。那么装备圣徒好了以后，让他们能运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可见这个建立教会、建造身体是谁的职责？圣徒，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不是只是这个传道人跟牧师的工作。建造教会是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职责，就是你自己，我们不用看别人，就是你，就是我，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所以教会能不能成长跟谁有关系啊？牧师不是，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关系。每一个人，你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那有人就把这个建造教会的工作比喻成一个football team。 有没有人喜欢看这个美式足球？我们是为 pitcher 来加油。那有人就把它比喻说，好像教会这个事工好像一个这个足球的团队一样。那么牧师的职责是什么？牧师就好像那个教练，是那个 coach。 那真正在前线打拼的呢，其实是谁呢？就是所谓的平信徒。我不太喜欢用平信徒这个词，用平信徒，因为很多人已经明白这个平信徒，其实我不太喜欢。那平信徒是什么？ layman。 什么叫 layman 呢？ layman 好像就是门外汉、外行人才叫 layman 嘛，对不对？不是 professional。 那 layman 你如果照他意思又把他直翻的话，更糟糕，是什么？躺着不干，躺在那里不干，那就更糟糕了。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但是我是让大家能够稍微明白一下，其实这个真正在前面呢打拼的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那其实用这个足球赛来比赛的来比喻的话，也其实有一点讽刺的味道。有人讲说，你那个美式足球是有几万个很需要运动的人在那里看，二十几个很需要休息的人运动。那么教会也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真正为主热心摆上、真正做工热心的那些，好像就是那几个同工家庭。那么有的弟兄呢，一个人同时就要戴好多顶帽子，有这种情况。那么有一些其他的人呢，就我不讲各位就来做礼拜嘛，那其他就没有什么服侍。不过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盼望你也可以做什么，这个做拉拉队。你如果真的没有分配到的话，有时候你帮弟兄姊妹打气加油，给他欣赏，真的。那么不要在旁边变成不止不做，反正在那里批评的话，那就很惨。那盼望我们整个都是一个团队。你没有参与那个施工，你在背后怎么样为这些弟兄姊妹怎么样祷告，全部的参与。团队的服侍，团队的工作。教会建造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摆上的。因为弟兄姐妹，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买来，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仆人跟使女。而上帝把至少每一个弟兄或姐妹的赐给他有一样的恩赐，每一个人都神赐给他一样的恩赐，要让他用那种恩赐呢来教会里面来彼此服侍。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各尽其职。神给你们怎样的恩赐？你知道上帝给你一个恩赐是什么吗？你知道吗？如果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求问主，对不对？一定有方式，因为我们身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功能的，都有功用的。所以求主就启示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知道，你真是在神的家中都是有用，没有一个没有用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每一个人在这个身体的肢体里面都会有他的功能，都有他的地位。上帝把你摆在这个地方，神要使用你。阿们。那第二，我们看看这个建造教会的目标跟方法。我们一起读13节14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里说啊，我们建造教会的目标是叫怎么样？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怎样，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建造教会一个目标哈。我们知道说我们建造教会到底是要让这教会变什么样子呢？乃是让这个教会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弟兄姐妹都能够灵命成熟，每个人都能够向主耶稣彰显基督，流露基督的一切啊，他的丰盛恩典，彰显基督丰盛的荣耀哈，能够让人到这个教会就能够来接触到了基督，能够看见主的荣美，就被主耶稣的荣美跟他的爱所吸引。那这就是教会要把基督彰显出来，上帝要建造教会的目的，这是个目标。那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这个方法是什么？在真道上同归一，认识神的儿子哈。所以建造教会的方法，在知识的层面，第一个就是叫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什么叫真道？真道按英文圣经是翻作 faith， 就是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信仰上面要同归于一。你知道信仰信心好像眼睛一样，今天我们唱诗歌说要求神开我们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信心的伟大是看到那个对象。有没有看到自己的眼睛呢？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眼睛的，我们的信心必须有一个对象。真道信心信仰，我们信仰有一个对象，就是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信仰有一个中心，就是主的自己，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哈。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请注意，不是在所谓许多圣经道理的或者是解释，也不是一些教条理念的合一哈。你怎么讲哈？我到神学院念书以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以前的话信仰比较单纯一点，可是到神学院以后哈，就变比较复杂。这个不是说不好，但是我变成看了很多，我发现啊，这个基督徒啊，对我们这个基督教的整个信仰的里面哈，有一些很多分歧的看法。譬如说在末世论就好，末世论呢到底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呢？有没有千年国度呢？大灾难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东西啊，每个人看法，有几派看法都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道理，都是根据圣经，而且会产生很多的辩论。那另外一个很常常辩论就是预定论。在预定论的里面，到底上帝的主权、他的拣选，还是人自由的意志，他也必须负一些责任呢？于是两边有很激烈的辩论，很虔诚的基督徒各守着自己的立场，觉得我是根据圣经，他也是根据的圣经，然后圣经一看都好像都对，但是就是会辩论，看不每个人都有他的看法跟他的立场。所以你说在真道上你怎么样去合一呢？这样的真道上可能合一吗？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真道上的合一乃是对耶稣基督本身他的信仰的合一。那就像使徒信经里面讲到说，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同里玛利亚所生，在巡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死了，葬了，下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现在住在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跟死人。我想这是基要的真理，这就是我们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我们都必须要守住那个真道，对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这个信仰，我们被抓住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不管我们教主日学，我们讲到传福音等等，都是把众人能够带到对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最正统的信仰的根基上面来，这样子来合一。当我们也抓住这个真道，这个合一最重要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跟不管跟哪一个教会，跟哪一个教派，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可以合一的。阿们。 这个重点必须要抓住。那我们如果能够对主耶稣基督有这样很坚固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怎么样。我们回去看那个经简，我们就不会怎么样。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哈，就不会再做小孩子。小孩子有一个特性，就很容易被骗走。啊，摸摸你的头，给你糖果吃，你就跟他走了。因为他自己没有长大，很容易受骗。那我到美国以后，我发现哈，这个基督教的所谓基督教信仰里面，或者是基督教这个世界里面，很注意哈，基督教世界里面有许多的异端，许多异端里面比较大的组织，非常庞大的，有耶和华见证人啊，还有什么基督徒科学会 Christian Science， 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势力很大的这个摩门教 Mormon。那大家如果来美国，我有人在国内，我国内可能不知道，在台湾的话可能也碰到过哈。会有人来敲你的门哈，两个人上来，然后就送你一些杂志啊，有时候会送你圣经，而且呢，他非常愿意跟你陪你一起读经，这种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他可以把他们自己的杂志呢，就送给你，然后你看他很热心，愿意。你说我们基督徒有哪些人愿意啊？周间抽个时间就特别到你家拜访你，然后一起跟你查经。他们也是查经哦，请注意。还有我们中间有人喜欢听那个波士顿交响乐啊演奏，那个演奏厅的斜对面呢，一个很漂亮一排很美丽的建筑物啊，那个就是 Christian Science 基督徒科学会的总部。在那里有他们的聚会点，也有他们的主日学，而且呢，我听说他们生病的话，他们不吃药的，他们生了病都一定靠祷告来得医治的。那么不止这样呢，他还鼓励人要读圣经啊，所以你看他有叫 Bible Reading Room， 你到美国各大城市，你常会发现他们有租下的地方啊，里面就摆设了圣经，让你随时可以进去来研读圣经。哎，看起来很好啊。鼓励人读圣经啊， What's wrong with that？ 有什么不对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如果开车经过二号公路哈，你会发现一个很高的一个白色教堂，它上面不是十字架，它上面是一尊这个用金子打成的造成的一个天使，那就是摩门教的教堂。那你知道2003年到2007年我们 Massachusetts， 我们这麻省的 Governor 是谁吗？ Mitt Romney， 他是个很虔诚的摩门教徒，这个人啊，将来有可能出来竞选美国总统。那么摩门教呢，在 Utah 州呢，他势力非常大，他还有一个叫做摩门的合唱团，他们唱圣乐团，唱得很好听，圣诗啊，那他们的圣乐团是举世闻名的。这个摩门教呢，还照着主给他们的大使命，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所以呢，他非常鼓励他们中间的年轻人，凡是你家里有19岁到25岁之间的话，他尽量鼓励你两个的出去，而且是自己掏腰包，不是教会出钱的，自己家里负担他们的费用，自己打工，两个人出去。你会看见有时候你看见那两个年轻人穿得很整齐，而且两个都骑脚踏车，我们教徒就到你家去传，所谓传福音了。那你知道在这个听说2009年这一年之内，他们在全世界的宣教士有5万个，从他们教会历史来看，到今天为止已经差派超过100万个信徒。弟兄姐妹，假使我们有那种精神的话，我们福音不知道怎么样广传啊，我们去探访，我们派宣教师还不要这个怎么去 respond， 我们家就叫他2年出去传福音，哇，这是很大很大热心啊，是不是？他们也读经啊，他们也祷告啊，他们也做宣教啊，但问题在哪里？弟兄姐妹，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他的信仰产生了偏差，他们不相信说主耶稣就是上帝的自己与神同等那一位，他们相信说上耶稣基督呢是个天使，是个受造的，他并不像神那样伟大，这个很大很这个很可怕的一个偏差呢，很大的偏差。但是这一点是我们信仰必须抓住的真道，必须稳稳的抓住。所以我们这一点抓住的话呢，就不会中了异端的诡计。很多人很容易被骗的。刚刚信主的那碰到摩门教徒来说，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不好？那常常被带走。所以呢，我们必须到真道上要能够站立得住哈。那使徒约翰也写了一些，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的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是因为你们正因为你们知道，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什么？谁是说谎的呢？就是那不认耶稣是基督的，这就是敌基督。凡是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你看，这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很重要的真道之一，我们必须要在这上真道上要同归于一，是这一点。所以在知识的层面的话，我们必须要来怎么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第二方面呢，在经历的层面里面，我们要什么样来认识神的儿子，认识神的儿子。在真理的认识上面哈，不只是我们头脑里面有一些知识，我们必须在客观里面有主观的经历哈。这点这样我们加起来才会灵命成熟。你不只是我们头脑知道一些知识，那我们经历上主观上面也必须来经历它哈。所以头脑的知识是还不太够的，我们必须要亲自去尝试，亲自去体验。你对主耶稣，我们对主耶稣是不是真的尝到主耶稣他自己？我打个比方，我记得我去年四月，我跟那人，我们有机会也是到 New Haven 去，那我们探望一位主内的一对夫妇。那他告诉我们说，他们那里有一条街，在靠近耶鲁大学附近，有一条街叫 Worcester Street。那 Worcester Street 呢，有一家很有名的披萨店叫 Pepe， 有没有人去过？还没有哈。他说这家 Pepe 店呢，他的披萨很有名。很好吃，甚至呢，以前那个总统 Clinton 都到那里吃过，而且还照了相，在那里留恋。那我们听说这家披萨很好吃啊，很有名。可是我们还没去过，一直等到那一天啊，他说我们带你们去。我们啊，真的果然到那里以后，我们排了好长的队啊，等了好久。那有了位置进去，我们尝了，的确真的是好啊。那我也只能跟你讲，你尝不到，我们吃过。那我吃过以后，我说这个就是我的经历了，我的认识，这是我对那一家 Pepe 这个披萨店真的有人认识了，我真的尝到了，那这才是真的啊，真的认识，真认识，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你不尝，你怎么知道呢？这橘子真甜，真是 juicy。那你不吃的话，你怎么知道它多甜呢？你只知道它是甜，但你没有那个主观的经历啊。说什么样一样的，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呢，就必须怎么样？必须来经历他，必须来亲近他。我们越多的亲近神，越多的经历神，越多的经历他，我们就越多的认识他。这个认识还不是只有客观的知识而已，而是一个主观的经历，这是一种生命的经历。你说我认识，我知道耶稣，跟你跟主耶稣打交道，这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他，我知道不许，可是你跟他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可是我知道，我认识，我知道所信的是谁，我认识耶稣，耶稣也认识我，这是真的认识。那主耶稣是不是真的认识你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来亲近他，来认识他。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越是亲近神，越是享受神，我们越是能够把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流露那个因信基督、因经历基督而有的认识基督而有那个芬芳、那个香气、熏香之气啊。那熏香之气就像茉莉花茶哈， 你把茶叶泡在茉莉花里面，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拿出来，你泡的时候，这个茶叶里面就带着什么茉莉花的香味。同样，我们要是常常享受主，常常被主充满，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经历基督是的恩典的话，我们显出来就是一个蛮有恩赐的人。我们若是常常经历基督的爱，享受基督的爱，我们流露出来基督的爱，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蛮有慈爱的人。而这个爱呢，不是教导说你应该彼此相爱啊， 你是基督徒你应该爱我你是基督徒你应该爱他，不是这个爱呢，那是因为认识基督，享受基督，让基督充满你，自由自然流露出来这样的爱。所以这个的确，为什么我们要什么连元首，这个的确也装不出来，也没办法教的，真的有多少就是多少，是不是？那愿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北美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偏重于什么知识的追求，我们读很多书，很多属灵的书籍，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在经历上我们可能蛮平缓的，蛮平滑的。所以愿主那将来帮助我们。所以在建造教会的方法，在客观方面，要在知识上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么主观上面我们带领，我们不止自己经历神，弟兄姐妹，我们帮助弟兄姐妹来经历主的自己。当你把你向主的经历，主给你的这些经历，你跟大家分享做见证的时候，你真的是也会影响弟兄姐妹，他愿意有一个渴慕要来追求。你有所得着，你跟弟兄姊妹分享，让他们羡慕啊，那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所以在这个主观方面呢，就要带领弟兄姊妹要来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最后我们看第三点，就是建造教会的实行，第十五节到十六节，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实行要怎么有这几个经节哈？要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这句话是要必须非常非常的平衡。有时候我们有爱心了，但是没办法讲诚实话。我们用爱心来包容，但很多事情我们应该讲的，我们不讲，结果怎么样？就有弟兄姊妹会受伤，产生一些隔阂，啊，就变成好像假冒为善一样，只讲爱，但是你里头呢，是不是真的爱他呢？我们凭爱心要说成上是不容易的，这两点一定要平衡。那么有人说成实话，可是缺乏爱心的话，可能造成什么？更会造成伤害。有时候变成还是残忍一样，这个有时候说实话呢，好像这个医生开刀啊，医生开刀的时候，这个刀啊跟这个医生的手都要什么，要消毒的，所以呢开而且要小心翼翼的。我们在说诚实话是为了什么？为了建造，为了医治，把它为了更正，把它带回来，给它恢复到最好的，恢复到那个健康的情形。开刀是为了医治，开刀不是为了批评论断来拆毁。所以你讲，我们讲诚实话的时候，一定必须要带着爱心，带着爱心。而常常会有爱心的乃是自己被开过刀的人。有一个护士啊，他帮这个病人起来扶他们走的时候，他特别的会去体恤他们，因为他自己曾经开过刀，他知道开刀以后要复健那个过程是怎样的痛苦，怎么样一段长的不容易的路，他会有连续的心。但是一个从来不知道也没被开过刀的人，可能他说你这个怎么不做，怎么你这个人不会自己站起来走啊？而且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疼痛，所以呢这实在不太容易。但是这两点一定要保持平衡，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凡事包括哪些事情？每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在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工作或者在教会的侍奉，碰到每一件事情就是凡事，而我们碰到的事情里面，我们要来学习，要来长进。所以不要怕碰到事情，碰到事情，碰到难处，那是叫我们什么长进的很好的机会。那我们不管做什么，也不要一定不一定是问题才是凡事哦，弟兄姐妹，每一件事都是。那每一件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样，侍奉的时候一样，我每一件我要把它做到最好。我这次做，我要比上次做得更好，下次做越来越做越好，越做越讨主的喜欢。越做越能够讨主的喜悦，而且有个求进步的心，精益求精，不是说我已经够了。敬拜团好不好呢？唱的好不好？大家说好啊。那我问敬拜团可不可以更好呢？阿们，更能够带领弟兄姊妹进入灵里面啊，释放哈，自己的释放。当你我们在不是在这表演，但是当你整个人投入哈，在圣灵里面充满的时候，哎呀，真是会把大家带进去那个敬拜的聚会的灵里面了，还可以再进步，还可以更这个怎么说呢？更被主使用哈，更投入哈，更自在一些哈。有时候我们 too self conscious， 我们要怎么样 ？Christ conscious， Christ center， 以基督为中心啊。我们这样子投入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动整个教会弟兄姊妹来敬拜神。Amen。我过去听过那个日本人很厉害啊，那日本人哈，他一样很好的产品哈，只要你带他参观，然后你打开给他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做的，他回去以后啊，很快可以把你这一套通通学会了。他很会模仿，日本人很会模仿，不只是模仿啊，他拿回去就在家研究，把它做得更好，更精良。这日本成功的地方，你看过去哈，这个日本汽车哈，在美国把这个美国汽车工业打得稀里哗啦的，对不对？那你开车就知道，不是说美国人不爱国哈，你真的开，你开那个车，美国车一开，开两年大概不太行了，问题通通出来了。你开日本车哈，你可以开我那部日本车开了18万迈，开得像新的一样。我这不是为他们做广告，这个日本轰炸这个出了问题，不是轰炸，这是 Toyota 最近有一个问题，但他们碰到问题，我相信他们还会解决，还会做得更好的。那他们愿意研究，他们愿意不断的长进，这叫凡事长进了，凡事长进。有一个人哈，他工作了大概十几年，那 后来有一个人进来了，他的同事进来做了3年，那 后来到这个 promotion 的时候呢，他们的 manager 说就 promote 他这个进来做了3年的，那这个做了十几年就很不开心了。我在这里公司做了十几年，你没有升我，你升这个进来这个年轻人只做3年，你知道这个 manager 怎么讲？他说他做了3年，每一年都是新的，都不断的进步，因此他有3年的经验。你做了十几年，你每一年都是一样的，说你有1年的经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要吸收新的，不能老化。我们服侍主也是一样的，我们传福音的事情也是一样。你看日本的东西啊，它不止东西好，它把包装的很漂亮，这个包装也很重要的。你做生意你知道，我们传福音做生意啊，你必须能吸引人，让人家喜欢要来，我也要，对不对？你把东西做装的很漂亮很好。所以传福音呢，传福音那个内容是不变的，基要信仰是不变的，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啊，可以随着时代而改变。我们必须要研究说，这个世代人他需要什么，他们碰到挑战是什么，他们难处是什么。我们根据他们的需要，他们难处，我们了解他们心以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根据于他们的需要啊，这样就能够吸引他。保罗说啊，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向着犹太人我就做什么犹太人，向着外邦人我就做什么外邦人。我相信保罗他一定很清楚去研究去观察，知道犹太人他们生活的习俗是什么，他们的喜好，他们所不喜欢的是什么， 那么外邦人他们做法就不一样，那外邦人是怎么样，我相信他也是很花心在那里观察研究，然后他像外邦人的时候他就跟着一起能够得到他们认同。我相信保罗在生活在外邦人中间的时候很吸引他们，他生活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我向着犹太人我做犹太人，我向着外邦人做外邦人，不管怎么样我总要得些人，叫一些人得救嘛，为了他们得救。所以你看传福音跟做人有没有关系啊，弟兄姐妹，很有关系的，这就是福音的包装啊。我们对外的话凡事长进，我只是提出其中一样传福音的事情，那么其他很多很多的祷告啦，各方面的侍奉，什么辅导，这些都可以不断不断的长进的。我们这一次我们碰到有这弟兄姐妹的需要有难处，我这样的帮助他，下一次我碰到有人的时候我怎么样，我因为从这次的学习，我下一次我更能够体恤他们软弱，更能够来扶持他们，更能够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我们要凡事长进的地方。这是我们对内啊，对外的。那么对内呢，弟兄姐妹，我们你侍奉有没有碰过问题，有没有碰到难处过，你碰到难处的时候甚至冲突的时候，那不管你是对或是不对，请问你会感到痛苦，会，即使你是全对，你里头还是痛苦。但是这里讲说我们要凡事长进，包括不包括我们碰到这些难处跟痛苦呢，包括呀，凡事就是啊，这些正是要我们去经历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碰到让我们伤心痛苦的难处呢，很重要一件事是必须怎么样，凡事长进，然后呢连于元首基督，很重要，连于元首基督。你不管我们碰到怎么样委屈啦、受伤啦、痛苦啊，请记住一件事情，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主耶稣，紧紧的连结于我们的元首，我们要跟主有交通，我们不要在那里就埋怨神或怀疑神，碰到问题的时候更加要紧紧的抓住神，主你不祝福我不放你过去，抓住神，借着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祷告，我们伏在上帝全能的手下，我们在这里我们以谦卑的来学习功课，这样就能够长进，不要在这时候离开神，那这样的话这些痛苦呢就会为我们效力，这个就变成了一种 growing pain， 成长过程是会有痛苦的，会，可是经过这个痛苦以后，生命老练成熟，更像基督。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让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更多来认识他，更像他，更多的彰显他，所以要连于元首基督。那我记得一件事情，有句话哈，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李秀全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啊，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做事情啊，我们不只要做得对，我们做事情啊也要做得美，我们不只要做对的事情，我们要做什么美的事情。所以是的，你是对的，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当我们这样跟弟兄姊妹相处做的时候呢，我们不只做得对，要做得美，能够荣耀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主喜悦啊，这就不容易的，这是个艺术了啊，这就必须要我们凡事怎么样来长进，怎么样把它做最美。我刚刚讲那个包装很重要，给人的 first impression 很重要。那不信主人一进到这个教会，第一个就是看到我们各位怎么样啊，你们怎么谈话啦，你们怎么样啊，彼此相待啊，这第一印象的，这是个包装很重要。学习 make it attractive for Christ， 姐妹们化妆很重要哦，你长得很漂亮是，但你化妆靠主把那个恩膏膏上去，有基督的馨香啊，更 attractive 为主耶稣，好不好啊？很好，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愿主的圣灵常常的教导我们每一件事情，凡事，今天你不管你做什么服事，甚至你在家里你炒菜来服事你的先生，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不是说他配得，我看弟兄好高兴，但是姐妹们服侍他，为了服侍主。那弟兄们要爱太太， 真的是爱他啊，又把基督的爱来流露出来啊。好，那我们看第三十六节，我们再读一次：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对，说靠他联络的合适，靠他联络的合适，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连结在一起。那这靠我们自己实在是常常办不到，所以必须怎么样？靠他，这两字很重要。靠他，我们靠主，我们才有办法联系哦。因为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啊，你即使愿意，也有时候是做不来。所以要靠他，靠主耶稣。当我们这个人哈，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时候，很密切的时候，是正常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是好的，也是正常的。当我们跟主之间出了事情，很容易我们跟弟兄姊妹也是没办法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我们关系跟主的关系是对的，很自然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会是对的。那么我们如果真的连于元首基督的话，我们对弟兄姐妹真是会有感觉。我们跟主，每个人跟主都连起来的话，我们所有的肢体都很自然会连结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连于元首基督的。你不需要再花更大的功夫，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合一的，这就能够靠着主能够连结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要擘饼纪念主，知道我们是彼此什么为肢体，我们统领的是一个饼，一个身体，统领一个杯，都是主的血跟我们立的约。所以我们在整个肢体的里面，身体的里面，我们是其中的肢体，有这样合一的感觉，一个肢体的感觉。那肢体的话就会有感觉，当我们一个手指头受伤的话，我们其他也会跟着受苦的。这是圣经所讲，当有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全体一起受苦。有个肢体得荣耀，我们全体都得到荣耀。说我们已经不再分彼此，弟兄姊妹需要是我的需要，弟兄姊妹的难处也是我的难处，因为我们同样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不会说那是你家的事情，不，我们是全一个身体，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我们彼此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连接。然后第十六节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帮助。因此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跟我要运用主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我的成长，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运用你的恩赐让我能够成长。今天我在这里敬拜神，感谢主，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里运用神给他们恩赐，带领我们怎么样来敬拜，这方面他们就服侍了我们，让我们整个灵就能够提升起来，重新得到力量，里面得到安慰，里面跟主就能够连在一起，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多来经历到他自己的同在，非常的好。那你们，你也需要我的帮助，我发挥神给我的恩赐，我来服侍你。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对我是有帮助的。当我们帮助别人、服侍别人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多时候真正的帮助，真正生命长进的是什么？是那帮助别人的人，是我们自己。所以不要以为好像我这样付出，其实最大受益者是，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在这里彼此勉励，在一起的时候要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来彼此相助。那最后就讲到什么？这样的结果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整个教会的建造必须在爱的里面啊！今天北美华人教会不管在哪，我发现一个很最大的需要就是爱。真的，你要看多教会的话，真的最大的需要就是爱。那这个爱啊，有时候是不讲理的。你说爱讲不讲理，有时候是不讲理的爱。你讲理你没办法爱。我们最近我们感谢主，平冈会人他们也要加入这个父亲爱营的这个服事哈。父亲爱营我们学到一件事情，说婚姻哈， 是个是家庭，不是什么法庭。法庭呢要讲理，家庭呢要讲爱。你说讲爱呢就不讲理。这个好像不太合乎逻辑啊，但事实上是这样啊。你说是爱是不是讲理呢？还不讲理。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他讲不讲理呢？他不讲理。讲理，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肯为我这样一个败坏人来死呢？为什么耶稣要为我这样的人受那么大的痛苦来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呢？没道理。我哪一点配他得到他这样的爱呢？那么你哪一点我们配耶稣为我们这样被挂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大的羞辱跟痛苦了？没有一点是，没有一点是的。我们讲道理的话讲不通了。所以呢，爱是吗？讲不讲道理？不讲道理。有时候父母亲为儿女摆上实在是没道理，可是你就是爱，你就是倾倒，你就是给他，不是这样吗？上帝的爱更是这样子，上帝给我们爱实在是，这叫恩典。所以你不要说讲理，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那么爱就是不讲理了，这对我们自己要求了。那你不要说好了，以后有人说你看爱是不讲理的，所以你一定要来爱我。我们跟随主，我们讲爱，在教会里面也是讲爱，讲爱里面其实会有真理的，会有真理的，不是，也不是说真的是不讲理的。我这样讲是让我们自己了解来讲，因为我们常常我们那个理跟神的理不一样的，是有更深的理。当我们愿意这样，好像我们吃亏的时候，你上帝会来做工的，那个真理会显明出来。你说那怎么不分是非吗？当然神有是非的，神也是公义的神的。但我们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该饶恕就饶恕，不要等到对方说他还没有给我道歉呢，他来道歉我再饶恕他。主耶稣是不是等了人家道歉以后才饶恕呢？那些罗马兵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饶恕就是饶恕他，对方都还没有要求你啊，不，还没有向你道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什么愿意饶恕他，这是上帝的爱嘛。有时候是爱是不太讲理的，那个彼此相爱，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接着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怎样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实在是建造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命脉，没有爱的话没办法成长，很多生命要成长要栽培都必须在爱的环境的里面，在家庭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个人一样的，夫妻之间那个感情能够成长都是在爱的里面的，没有爱的话就没办法成长，也只有爱呢能够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什么能够把弟兄姐妹肢体连结在一起？就是父他的爱，父亲的爱借着耶稣基督表明出来，父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今天在外面你看不到合一，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让世人知道有合一，让世人知道神差了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这就是主耶稣拣选我们的目的。那愿意不愿意，我们愿意照主的意思我们来彼此相爱呢？好，我今天就把这个建造教会这几个点跟各位分享，那我们盼望主实在恩待这个教会，照着主的话去做。这个地方是上帝的家，这里是充满爱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建造，每个人都发挥那个功能，彼此相助，彼此建造。我们一起祷告。虽然天父孩子的话，孩子的话有时候很不完全，但是我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把你的话说在我们内心的深处。主啊，教会得到建造成长，彰显你的荣耀，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恳求主你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请让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你给我们是什么样的恩赐，在这个教会里头我能够尽到怎样的功能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也求主你把弟兄姐妹真是在爱里面完完全全的连结在一起。主，我们在爱里面我们应用你给我们的恩赐，百般的恩赐，我们彼此的服侍，让我们谦卑受教的心。主，我们在这里学习功课，我们要凡事长进，并且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 帮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求主你自己也紧紧的抓住我们。主啊，你让这个教会能够充满你自己的同在，充满你的爱，因为有爱的地方就会吸引你。当时主耶稣你到了地上来，你不是到耶路撒冷过夜，你是到了伯利恒啊，伯大尼，因为那里有姐妹跟兄弟在那里彼此相爱，那里有人欢迎主耶稣，所以我们就求主你同样的让这个地方成为主的伯大尼，是主你喜欢来的地方，是你喜欢在这里显出你自己荣耀的地方。愿你把你的爱浇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